嗨，大家好，我是条条猪。我今天要分享我的散文作品《永和》。那大家或许会现在听到背景有点杂音，有点雨声。那是因为我现在刚好晚上莫名其妙下暴雨，但是我录音的时间只有现在，所以抱歉了。我会尽量后置去滤掉这个声音，可能还是会有一点残留。那这篇片名叫《永和》，是永远的永，河边的河，那也是在指说新北市永和区这个地方。那这一篇是在聊大约我5年多前从云林老家上来台北工作，那租屋是在新北市永和这边的一些经历。那相信蛮多朋友为了工作也很多都是离开老家。那我念完这一篇之后，我也想去跟大家聊说我在北部生活的经验啊，以及说生活的一些感触吧。好，那我开始来念咯。疫病后，我离开绿与温暖棕色的云林老家，从田连阡陌跻身永和，有永和路，中和也有永和路的双河百慕达。透过租屋网站上最低价格排序，一卡皮箱入住折叠在羊肠小巷内的5000元四平雅房。相较公司所在那明亮现代的大安区，永和是暗铜色而世俗的，但因它街头风景显露出的为了谋生而显得杂乱不优雅，意外的让我联想起南方家乡如此亲切而熟悉。工作还好吗？同事好不好相处？远方家人不时讯息关心，生怕我无法适应台北的人事物。还可以啦，好，还好啦，我总一言难尽的模糊回答。我未感受到刻板印象中台北人的炎凉世故，只是我总如履薄冰，生怕一时怠慢下泄露出我不够机敏、太过木讷的乡下人气息。好不容易撑过试用期的那晚，地头蛇同事阿成带我到永和河滨公园，拎着啤酒庆祝一番。在此之前，我从未意识到我竟是傍水而居。他说永和就地名为西洲，我日日通勤的顶溪捷运站，其顶溪之意即为西洲靠河的顶端。我们微醺的走在宽广舒畅的步道，这里又名为绿宝石绿地。在车水马龙的日常里，这美丽的绿意确实稀罕珍贵，如翡翠项链环绕着灰色城市。走着走着，望着远方新店西彼岸璀璨的101大楼，一旁却有突兀又 local 的国擦真性抓猴的广告看板乱入视野，上头有只滑稽的猴子被大手抓起。我笑着说，这冲突感就像永和与台北市的毗邻对比，而我在台北人眼中搞不好就像那只可笑的猴子。没关系，中永和就是天龙国眼中的南部，我们这里欢迎你，阿成戏谑的回应。日后我时常自己一个人来河滨散步，有时单纯想从狭陋的住处透透气，让晚风吹走工作上罩顶的乌云，有时定坐在石头上听着溪水潺潺，沉淀城市生活底复杂的心，尝试依然做个单纯的猴子，而更多时候是沿着河岸线跟爸妈 LINE 语音通话，云端讯号传递对家的想念。走在河边的日子不知不觉也近5年了，这片草绿河畔是我可以万雀相酬，随时能以平行时空回家的任意门。我想真是多亏了永和，它不是台北城的垫脚石或胶囊旅社，而是一代代怀梦北漂者的居心之地。好，我念完了。那如果大家觉得我某些地方念得很不清楚，那其实可以看我资讯栏的连结，那点进去看看文字会 比较 看，因为我一直卡螺丝，而且又继续按按不分，抱歉。好，那这一篇作品呢，其实我自己没有到很喜欢，我这样讲很靠北，可是我必须说，就是因为我这一篇是我去年又开始重新写作，那重新写作你就会想投一些稿嘛，想要去参加征文，那我其实为了比赛，我觉得我这一篇文章稿的整个说话的方式跟陈述方式都不是我很自然的我会写出来的东西，所以真是有点为了比赛而比赛，就是所以大家会，我真的觉得有点老套啊。可是我之所以还是会想要全文不动的分享给大家，是因为我也觉得这是记录我去年重新写作，可能又想要投稿这种扭曲自己的过程吧，没有到扭曲那么严重，可能就是没有那么自在的发挥。那不过它内容确实是我很真实，而且我亲自经历的素材。那只是它雕琢样子不是我喜欢的。像我这篇是写的，原本写到两三千字，可为了比赛我好像才到800字吧，所以一切编排都不是很好。那就是，那就对不住大家，就端出一个我自己都没有那么骄傲的作品，可是我还是很喜欢它的素材，因为这就是我真实的经历。那大家听到最后面有讲"居心之地"这个词，"居心地"就是这个征文的关键字。那"居心地"大家知道什么东西吗？"居心地"其实是日文的汉字合成字，那它就意思，如果你直接 Google Translation， 就是舒适的意思，就"居心地"这三个日文字汉字其实就舒适，那念起来就是日文就是Igokoki。Igokoki 那居心地它是就是字面上舒适的意思，那其实也是比较只是说你对这个空间啊或是环境你觉得舒不的舒适感，舒不舒适的感觉。那日本的建筑师叫一位叫中村浩文的建筑师，他有提出他认为的居心地的看法。那其实呢，大家其实可以观察说，如果你家里有养小狗啊，还是养猫啊，你会发现动物在居心地这边还蛮，他们是很敏锐的。像你会发现狗啊，就喜欢窝在某些角落，猫也是啊，他们有是自己喜欢待的宝座。有时候你花大钱去买猫屋啊什么的，他不喜欢，他们就可以找到这个家、这个房间内哪些环境。哪些光影甚至湿度或者是地面的触感是他很喜欢的，就像是我男友的，他家有养狗，那一只狗他叫妹妹，他喜欢，他总是有喜欢他窝的地形跟地方，那他还会场地做成，就是他一定会把毛巾啊或者是布弄成他喜欢的样子，然后在某些角落待着。那简单说就是，大家如果在你的生活的空间有没有这样的地方存在呢？那这位日本建筑师中村浩文他提到说啊，他认为居心地就是在家里如果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的舒服的可以长时间休息的地方，能找出这样的地方享受居住的欢愉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 keyword 就是居住的欢愉感。因为大家如果是住在城市内，尤其如果你是住在双北，可能你居住的空间很难做到非常的大，通常可能就是个小套房啊，甚至是雅房的环境。那又是租屋的，你其实有一点难去掌握那个整个屋况啊，还是房子内的编排。不过呢，我是觉得即使是这样，还是大家要把家的环境弄成一个你觉得舒服的地方。大家可以去思考说，像你下班回家，总是待在房间的某哪个角落，是沙发上吗？还是桌子前、电脑前呢？那个环境是真的让你觉得很舒压舒服的吗？ 我觉得如果没有的话，大家可以营造出这个环境来。那其实营造出这个环境也没有到很难啦，只是就是要花一点功夫去思考。我觉得呢，就是我租屋的经验，大概大学加现在也大概大学四年嘛，那现在五六年，其实快十年的租屋经验，我是觉得说啊，租屋这件事情，就对于生活上，我觉得我个人是觉得不要去将就啦，因为将就就会有一种随便也好的心态。那这其实就有一点像难民心态。难民心态如果讲直白一点，就是就像国民党当初所谓破迁来台湾，然后其实对国民党来说是百废待举啦，那对台湾人来说就是啊，又是一个殖民政权来，这扯到政治干嘛？就是国民党他是就是逃难来台，他们对当时他们对台湾也是抱着说总是要打回去中国嘛，所以他们都是用比较临时的，为了可以应付生活所需的急难状况去面对。那我觉得在这个状况下，你就看到说台湾的某些中华民国美学的建筑就是很可怕。那我是觉得说现在人确实工作压力大，那环境能弄得美轮美多美轮美奂也有点难，可是我觉得至少我们比那个四五六七八十年前的人都还好很多了吧，那时候的环境。所以我还是觉得说我们还是有一点可能性去把它弄得舒服的。那这其实也不用真的花很多钱，你就可以营造出你的居心之地，居心地。那我是推荐哦，大家可以去 FB 的粉丝页去搜寻一个粉丝页，名字叫做布置藏在生活里。那我再念一遍，布置藏在生活里。这个是一个 FB 的社团，那它有36万户的成员，它上面很多神人去分享他如何把家居美化成他喜欢的样子，那蛮多都是租屋客。那它其实上面有很多人分享说不用花大钱，你甚至1000块以内啊就可以把你房间弄成比较舒服的感受。那我现在看很多文章的大方向，其实就是地板、墙壁跟收纳柜。那其实租屋主你会觉得说地板跟墙壁你稍微难掌控啦，不过就是大家租屋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去看说那个房子的屋况。那如果你不想租屋的后要大幅整修的话，那你就不要挑装潢太烂的房子。那地板真的很重要，就是你会发现地板如果贴皮过甚至好看很多。那我在这个社团有看到蛮多租屋族他是跟房东谈好，就是说有的房东会帮忙出，那如果有的房东不愿意的话，那花下来其实也不会很多钱，大概3-4千吧，就请人来铺地板。铺地板完真的就是很漂亮，那墙壁的粉刷也是超重要。那以及第三点就是收纳柜一定要有收纳空间，就是你把所有乱东西都收纳好，像床头柜我个人觉得这超重要。像我现在住的房子的床架床头柜都是我另外买的，床头柜便宜货真的是1000块就有，那床头柜真的是万用，就是你棉被啊冬衣什么都可以塞好塞满，就会显得房间干净好多。那以上是我给大家的居家住处的建议。那就是除了这个小我们个人生活的居心地化，那大家我可以从我这篇文章发现，是我想谈的居心地其实更大方向的，我是指说这个城市。那像我这篇永和，其实讲到最后我的居心地竟然是永和的河滨，就是不是一个实体的住处，让我感觉到我来台北那么多年五六年的心的让我最最最舒服会一去再去的地方竟然是河滨。那大家其实也可以去思考说在城市生活里有哪些地方是不是有什么小店或者是某些风景区啊，是也是河滨呢，或者是某些小巷子 某间小吃摊等等的，是你会让你觉得很窝心，会有家的感觉的地方吗？在城市里，你有让你感到有一种寄托感觉的地方吧？那对我来说，其实除了永和的河滨外，很久以前有一家咖啡店是让我觉得这是我对这个城市最美好的记忆吧。那其实也不是很久以前了，就是这一个咖啡店大约前年就换人经营了，然后来结束营业。然后它是叫 Hours Cafe。那 Hours 大约我从20岁来台北玩的时候，就会常去过去这间咖啡店。这间咖啡店它的特色就是它是同志友善，是一个同志咖啡店。那我是因为当初认识里面的经营者，那跟他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就是会很常上来。那我十年间20出头岁到30岁间，就是往往反反，就是还蛮常来这家咖啡店的。那这间咖啡店呢，它在台电大楼站的后面，小巷后面，我相信应该蛮多人都去过的。它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咖啡店，就是它是真的像家一样舒服，就是你可以有沙发在上面，鬼混到很晚很久都没关系，开到大半夜都在开的咖啡店。那这个咖啡店真是对我来讲，真是一个难以形容的存在吧。可是很可惜的话收掉了，就是各种因素。那就是大家有没有在城市里面有一个你觉得好去的地方呢？我觉得这样的地方好像有种越来越少的感觉，就是如果你只特色或者是温馨的店家，我觉得现在越来越走向连锁化的时代，好像这种记忆越来越少了。哎，真是 Hours 咖啡对我来讲，它最神奇的地方就是不论是它以前的经营者阿啾，或者是在里面的的服务人员，以及说里面的许多人，它组合成的非常之独特的氛围。那个氛围是除了它是超越了空间，是交织的人的言谈，然后包括同志的文化跟同志这个社群的对话，那个是一个只在当下的共识性存在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特色店家迷幻的地方。那我在这个咖啡店最主要的是认识的一些人，真的是带给我一辈子的改变吧。我觉得我的对感情上的成长，对感情的态度，或者是对于很多事情的态度，都是在这边获得蛮多的砥砺跟启发的。那过往我是来台北嘛，就很常就是在这间咖啡店待很晚，那就是会住在朋友家，某个朋友家。那我那个朋友就是也是住永和，那我有时候会借宿他那边。那当时我其实不了解我住的地方是永和什么位置，那我后来才发现，就是我找房子住永和，我其实没意识到这竟然是我以前来往返台北很常住的地方。那我是租了之后才跟我那个朋友说，哎，我住在这边。那他竟然回我说，哎，这样离他非常近，我才知道，哦，原来我以前都早就来过顶溪这一块地方了。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宿命感，哎，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生的一种宿命感的况味。很难形容的宿命感，就是感觉我注定跟永和这地方有些关联。好，那我想要再细谈我的这一篇文章。首先呢，就是我想讲北漂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北漂啊，我觉得在台湾的语境跟去聊外国的不一样，因为北漂这个词在台湾很常谈，开始谈大概就是 韩国瑜在选举那时候嘛，那北漂这个词其实就中国大陆的用语。那其实中国人的北漂啊，是非常真的范围很大，他们必须从内陆的城市到上海啊、北京啊工作。可是像台湾的北漂，其实幅度就是不大，因为台湾相对小嘛，你再远就是顶多高雄到台北。可是呢，我觉得虽然是有程度的差异，可是我觉得它还是有它的共通性在。那我相信就是一个特别有感受的，应该就是从城乡的迁徙的地方，从乡下来到台北。那或许有人是从台北到乡下这个对比。那即使是交通相对没有像中国那么远，可是心理上或生活习惯它有所不同的地方。那我个人是觉得，我个人的生活经验啊，我是觉得台北人，或者是你说南部人，或者是很多人说在站南北有差异，太大差异嘛。我个人角度说，我觉得没有。那是因为我觉得站南北这个分类太简化了，因为我觉得更明显的是城乡生活经验的差异。像我是住在云林，那我是住在云林的小镇，以前是在我住斗南，那我小镇小乡下的人，对我们来讲台中就是相对城市，我跟台中的朋友小时候相接触，我就觉得他有点不一样，那就是一个城乡差距，而不那么单纯就是南北的差异，更多是城乡间。我相信就即使是新北，你住在石门或者是金山这些比较偏乡的地方的人，他的生活经验是不同的、啊、那城乡经验的不同呢，会不会形塑人的个性不同？我觉得有，因为像比如说台北人吧，台北人的小孩啊，从小接触的班级一般是13、14班以上之类的，像我们小的班级是非常小，所以对于说团体生活要面对到是更多样的人，工作也是啊，台北的企业相对规模应该是比较大的，那你当然社交面你就是会相对比较复杂，你会比较需要包装。那南部人、哦、现在不要讲南北分类啊，就是如果你住在相对乡下的人，你沟通必须相对直接啊，所以我觉得是这些的差别。那你说跟个性好不好啊，机不机车，我觉得我不觉得那么有明显，因为事实上大家比如说大家用刻板印象会说哦，乡下的人就是很 nice 干嘛的，其实我不觉得啊，乡下的人很多很奸诈的，欧巴桑欧基桑奸诈的要命，贪小便宜那一种不是在丑化，我只是说好坏的人到处都有。那 我觉得用台北啊乡下啊，这种乡下的人又如何之类的，我觉得这种分类都太无聊了。你想台湾就那么小，台湾人就那么一撮。好，那如果关于永和，我之后应该会想自己开一集去聊，因为我太喜欢永和了，我就会想要聊很多我对永和的感受吧。就大家看这篇应该感受到我对永和满满的爱吧，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永和就是路又小又乱，然后又挤，然后就很不舒服。像永和有，如果大家有来玩的话，就是大家可以去 Google 看玉溪街这个地方，就是它整个巷子很乱，一堆死巷，就是很复杂。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这边很人声鼎沸，很不夜城的感觉。所谓不夜城，不是只说像东区很璀璨啦，很多高楼大厦夜生活，是这边你不管从早到晚，就直到晚上11点12点，都是你出去都是满满，就还是感受到好多人哦。那我觉得这种很热闹的感觉，相对我家乡比较寂寥，我觉得这边给我很多活力。那有一部分呢，也是我觉得在永和生活给我一种很方便，就是乐华夜市啊，那我就住在竹林路，那竹林路上面就一堆超市干嘛，就是很方便，然后我要去台北市只要过个永福桥啊中正桥就到了，它的便利性跟周遭很多人的感觉就让我非常喜欢，而且 就像我上一集讲的，我其实对于住处我要求没很多，我可以住在狭小的空间。那其实在永和这边这几年租金也都上来了，其实还永和租金也蛮贵的，那所以你也不肯租到很大的房子，可是我都能忍受这些，包括它的乱，像大家听我 podcast 一定很常听到什么垃圾车还是马路的车流声，因为很抱歉，因为我就住在竹林路边，就是隔音没到那么完美，又不可能有气密窗，那大家可以想象永和就常常是这种车流声，因为这边就是居住密度数一数二高的地方。那永和很有魅力的就是说，我觉得对我来说它有魅力的是它是很多乡下人或者是很多北漂来台北生活人常会住的一个点，像我的同事大家都不约而同就住在竹林路或竹林路过去文化路等等巷子内，已经三四个了，甚至我有大学的朋友小烂，就是以前的朋友莫名其妙也住的永和，就是大家发现干大家都集结在永和是怎样，那其实就是因为永和的地理位置非常棒，永和就是北边过中正桥就是台北市区，右边新店，左边就是板桥中和，就它四通八达，所以这边租市场很活络，大家都想来租啊。那这边呢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方向感很容易迷乱，因为你去看永和的地形是圆形的，就是因为它越河岸的关系，它是一个圆形的路，它很多路都是弯的，所以说你如果很熟的话，其实永和点到点间你会钻路的话其实是很快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半圆形的地形，可是如果你刚来你会真的会觉得靠这条路怎么是会接到那一条路，就是路相对还蛮乱的。那像骑机车这边的机车车流量也很恐怖，我真的是来住了两三年我才开始敢试着去骑机车。我觉得就是很美的，就是很多年轻人是在这边租屋然后往台北城内去输送劳力，因为这边租像租金没台北城内的租金那么贵，我觉得这是一种很美但是很残酷。我当初这篇散文集花很多时间很多篇幅来描述这些输送的过程，只是因为篇幅我就砍到800字所以删掉很多，我觉得就很像那种小鱼啊，然后其实大家都是过桥，这边永和到台北好多桥，三条桥四条桥，然后过桥过那个新店溪就很像小鱼要游过去然后去往台北城内输送劳力啊，那这个输送其实说真的也没有那么美好啊，就很现实，但是呢就是你会感觉到大家都是在这边为了梦想为了想要的工作去在这边生活，所以我最后我就想觉得说很多人说在中永和不好很乱啊，都是甚至我一些老人同事会在那边说永和以前小偷很多治安超不好什么的，我是能理解啊，可是我觉得这就是宜居城市的特色啊，那为什么可是很多宜居的人有那么不好吗？这些都是年轻人，大家都是来这边讨生活的啊，那我觉得我想要表达是永和让我感觉很好，然后就像是河滨让我感受很好，那这边其实我不认为它只是一个大家避难用，只是为了租金低租这边去台北工作，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很美，就是很多怀着梦想来北部的人他孕育自己的地方，成长茁壮的起点，就是它不是胶囊旅社也不是垫脚石，它就是一个孕育大家的地方。那永和其实它很多历史可以讲，其实我之后也想讲这个东西，就包括为什么它公园绿地那么少，那其实永和唯一的绿地如果你不讲那个中和的四号公园的话，它唯一比较大的绿地就是剩河滨，那好险还有河滨，因为河滨是一个非常宽广的一个户外空间，永和的河滨真的超级棒，我觉得在新北的河滨来讲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他 PK， 那如果以台北市的话我觉得 能跟他 PK 的可能只是那个饶河街夜市后面那个彩虹桥那边彩虹河滨，是彩虹河滨人平时一大堆耶，所以我觉得永和这边相对更舒适。那我喜欢的来这一段永和河滨，大家如果想知道的话可以 Google 那个绿宝石绿地，要这一段哦。那因为永和河滨很长，那我其实不喜欢往福和桥那一段，那一段有点窄有点暗，我觉得最美的就是中正桥周遭然后往中和的那一整段，因为它的美在于说它的腹地很大，就是你会觉得很宽广，因为有的河滨像景美的河滨就相对很窄，那你感受不到那个心旷神怡。绿宝石那边相对就是很宽，那现在大家去的话，因为中正桥在拆迁工程在施工，所以这样有点障碍啊，不过还是可以互通有，就是还是可以到中和段。那如果大家去的话，我建议说就是从中正的横移门进去，那或者是说博爱，有个叫博爱路桥的地方也可以走上去，然后那一段绿宝石绿地啊，包括过去有宠物公园等等，然后那边真的是超级美，我觉得新北最棒的河滨就在这边，个人一见。我很喜欢在河滨，我差不多每个礼拜绝对会去河滨啊，然后所以我是一个会定期，我如果一天没走到10000步，我一定会补足10000步以上，至少15000。就是我想要基础，就算没有认真去运动，我想基础的代谢要到15000啦，所以我都会去河滨走。那我也很常在河滨听音乐放松，打电话回家，像我很习惯就是走很久，大概走到中和万华的，要就是有一段就是过去对面就是万华来一段，有个桥华江桥忘了，大概有时候会走到2.5个小时吧来回，就是一个你走路不会无聊，然后很宽广，干这个字我都不会念的地方。那我相信大家的居住的地方也有一些你很喜欢去的一些风景地吧等等的一些你的私房景点等等的，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也可以跟我讲，因为我是蛮喜欢去一些私房景点的，可以 IG 私讯我跟我说。我最后我想讲的，就是我整篇文章想表达，就是说，就是比如说像大家北漂嘛，或者是为了生活啊，比如说客难的去住比较差的地方，可是呢，我觉得环境不好啊，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诠释方法。那这不只是心灵鸡汤的说什么啊，正向思考啊，自我激励，我讨厌，我也很讨厌那种正向思考来套的论述啦。我只是说大家可以更加的如实的生活，所谓如实就是说你直面现实，那直面现实的话你会发现，就除了你很局促的绝望的感受，或者是说你就会被生活逼得很痛苦之外，你如实的生活，其实你还是有一点点快乐之处啊。那为什么你要忽略那些快乐的地方呢？你有快乐的可能啊，像我们还是可以去河滨走啊，或者是说可以去你想去的地方啊，这个城市还总是有个地方会让你感到像家一样的，那这要靠你自己去找，而不是只是在你的狭窄住处中感受很不舒服，然后只是一直上网或各种东西来麻痹自己。因为我相信人是需要实体的活动，身体一个空间，哪怕是一间小店也好，是需要去经营在一个氛围内的，而这不是虚拟的世界可以达到的。那其实我最后都有点在说教啦，可是我还是就想传递一个概念，就是这一篇的话就是像我刚刚讲的一样，我就是觉得我们还是可以让生活更舒服一点，就是我们要如何去诠释，就像中永和很多人都听到都说觉得不住的地方，而是对我来讲却是很棒的地方。就是我这样讲有点太好笑，太矫情啦，可是我真的觉得要是我中乐透啊，我中了几千万几亿，我还说真的我还是一样住永和，我不会想去住东区啊， 还是中山东区啊，还是内湖，我觉得永和最棒的，就我会买内湖竹林路那一间很高的豪宅。好，那这一篇就到这边咯。那我最后还是讲一下我录 Podcast 的心得。是很感谢大家继续听我的节目，那我也知道我的录音品质可能等等录音啊还是口条什么都不会很好，那我虽然一直说我是录身体健康的，因为我就录生活记录了嘛，可是我自己也知道我还是会想要对我的听众有些负责，因为这种东西就是双向的嘛，我总不能一直录很烂的东西，那录一些烂货我干脆就自言自语就好。那我必须说，就是我的能力或者我的条件呢，我确实无法做到很好录音品质，那我录音我的口语啊等等这些我会尽量微调成大家更好听，可是我其实不想改变自己，又是因为我们要盈利啊，就是我是类公务人员，我不可能赚靠这个赚钱，我不能有业外收入，我的初衷就是要分享我的创作跟提供大家不同的感受或者是意念的经验，意念上的经验透过我的口语传播，所以呢我不想改变我自己，我不想要为了像有些有盈利需求的人，可能他必须要行塑人设，他必须要很嗨或者是有梗，可是都不是我，我想要最自然，我想我能做给大家最好的就是我呈现真实的自我，那真的谢谢大家还继续听我的节目，后我一定会继续努力更新的，谢谢，拜拜。